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
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很快一个月又过去了，希望大家来这边学习有一种欢喜的感觉了，因为现在大家在家里啊，或是到这个菜市场或是超级市场，都会有一些恐惧感了，那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然后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应该都会平安健康。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这个大圣不共法里面的这个施罗，对不对？布施持戒施罗波罗蜜啊。我们上次刚刚就是进到施罗波罗蜜了，我们再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啊。先让大家就是了解，现在我们所在谈的，因为这一个课程呢，一个月是拉蛮长的，然后那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一个修道的一个地图哦。那大圣不共法呢，它分成进行果哦，那在行就是实践的部分呢哈，实践。那在实践的部分，它有一个叙说啊。然后呢，再来说明这个菩提道品，然后后面说明行为次第。菩提道品就是修行的内容，那修行内容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六度，一个是四摄。所以在大圣菩萨道的修行，可以用这两个来代表一切的修行的方法或是法门，就是不出这两个大的这一个修行的内容哦。那六度部分，我们之前谈的布施嘛，对不对啊？那接着我们就谈施罗啊，施罗就一般我们译为戒了啊。但是戒在中文的概念就是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戒绝嘛，禁戒，对不对啊？但是印度的施罗它还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啊。什么意义呢？就是善的习惯啊，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意义带出来，我们才比较能够掌握到戒的一个核心啊。因为我们一般就是比较着重在哦这个不能做啊，但是好像又很想做的，有时候有这种情况啊，就是会忍不住嘛啊。所以后面说要修忍辱嘛啊，这个也是一种忍啊啊。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对这个施罗呢，第一个要先对他起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认定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要去实践的，作为这个生命的一部分啊。然后我们就是每天这样变成一个习惯的，那就是一种善的习惯啊。所以就是戒要怎么持，就是要你要认同这样的一个价值，或是把它变成一个信念啊。那 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信念，那他都会依着这个信念作为他终身奉持的哦。所以你把它当信念之后呢，你就会去奉行它啊，这而且不会就是动摇哦。所以戒也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哦，就是要去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哦，那这样才会有所谓的戒体呀。大家听过戒体吗？有听过？有看过吗？哎，他真的还看得到，天人看得到啊，哦，就是天人他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持戒清不清净他不是去看他过去未来，去看他的这个戒体。清不清净，懂意思了哈？是《阿含经》里面有，就是天人他要知道这个修行者持戒清不清净，就看他的戒体。那所谓清不清，那就是跟光明有关系，比较暗啊，比较亮啊等等啊。这好像目前的科学也有类似的讲，他说我们人呢，都会有一种辐射嘛，那有健康人他就会比较光亮，他大概是就是不可见光的一个波段了，你大概用一些仪器，他就可以看到人他会有那一种光啊，就是一般我们讲辐射嘛，对不对？不是核辐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方有温度，你就会有一些辐射哦，那健康的人或是善良的人哦，那他的而且他那个光明会比较大他如果比较这一种心比较不善良然后这个或者是身体不好的人那他就比较暗。他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在很年轻的时候，虽然现在还是年轻了，在非常年轻，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是念科学的嘛，曾经有看过类似的报道，那就是因为我们也不晓得那相片是真的是假的，现在有流行 P 图，我是后面做一些特效，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曾经看过是一个报道了，就是。这是戒体的部分好，就是讲到持戒，那持戒它会有一个戒体，戒体是可以让我们产生防非止恶、行善的力量。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戒体。那戒体什么时候得呢？大家知道吗？受戒的时候。那受戒那么长，在什么时候？我们获得这个戒体呢，三皈依的时候，对，因为一般如果我们受五戒，后面还要念那个戒条嘛，戒体在前面就获得，后面只是告诉我们你应该要怎么做，那其实，在三皈依文里面不是有净行受护生吗？导师说这个其实就是以杀生戒作为例子。护生就是不杀生戒，对不对？所以你受的三皈就必然是要奉行这一个跟佛的教法相应的生活习惯，对不对？所以在古代很早很早，在基本上在佛陀时代，三皈五戒是在一起的。你不可能说我受了五戒是佛弟子。但行为不是一定这一个你有什么身份，你就要去做什么样相应的事但是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就觉得要求或是标准太高后来就分开了三皈是三皈，他要受五戒的另外再受这个不是在台湾或是来到这个。中国佛教才这样子，在印度就有了就是有受三皈的，还有就是有三皈跟五戒的那但是就是在印度就有不同的一个派别了就是印度就有 好，那这个是戒的一个部分，就是先让大家知道这个湿罗这个语词的意义了哈。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了解这个语词的意义，对我们修行是有帮助的。哦，因为了解到哦，它原来是要变成一个习惯的，而不是说哦，我只要好好的小心，不要去犯那个不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持戒啊。那这个是刚开始，你要变成一个习惯的啊，你不用想该不该做，你只是直觉反应了啊。那这个才是一个持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那当然，在大乘佛教对于持戒呢，在进一步的指标是什么？罪不罪不可得，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个是已经牵涉到空的一个观察了啊、哦。我们通常就会分别说，哦，这个人持戒清净，这个人持戒不清净。啊，持戒清净的对他恭敬啊、哦，或者我们自己持戒清净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这个持戒不清净就鄙视别人。就会有这种你我啊，这还是在一种所谓的由我见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持戒啊。虽然你戒行心，但是内心有这一种杂染慢呢、啊，懂意思吗？所以要慢慢的，除了这个身行清净之外，心也慢慢的要透过这种慈悲心的一个熏修啊，然后呢。能够普这个等视一切众生，哦，就是不是说他犯戒，我们好像就故就是觉得他有犯跟没犯是一样，不是啊，就是说他犯我们很清楚，但是他犯是值得可怜的哈，哦，不要去鄙视他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更进一层的一个指标啊，然后能够罪不罪不可得，就是能理所理性空寂啊，这已经跟空性相应了啦。哦，就是说我们任何持这个戒呢，都能够跟空的智慧相应啊。那这个是这更高层次的啊，我们能够慢慢做到这一种。我们能够自己的这个持戒行清净，然后不会去这一种怎么讲轻视别人，好、哦，那这个就很好了，好、哦，慢慢，朝这个方向就慢慢能够有这种平等心了、啊，哦，就可以跟空相应的，好、哦，大家对于修行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这佛法告诉我们怎么做那个方向啊、哦，这个方向慢慢，我们就可以跟空相应啊、哦，因为它就是让我们这个心量越来越大，平等心嘛啊、哦，因为在空性的一个境界当中，一切都是平等的啊、哦，所以等视众生其实就是慢慢跟空性的这个智慧去契合。所以就是，到底怎么修？就是你按照目前应该要做、可以做得到的，就这样去做。慢慢，我们就可以跟这一个空的智慧相应，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这边大乘不共法的师罗呢，首先先谈这个戒的根本精神。就是它是断与损他，然后普施无所谓。我们这个上次我们有一都谈到，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哈。好，首先先谈持戒清净的重要，还有戒德的原则啊。那为什么要持戒？就是那就要提到我们先前修的这一个布施啊，我们这个。修布施呢，而不能使自己身心如法，这样所作所为，常会恼乱众生。哦，那布施本来就是要这个 利益别人嘛，对不对？施与别人啊、哦，这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啊、哦，不要让他起烦恼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哦。那如果没有此境界呢，这布施不容易这个达到清净啊、哦，或者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情况啊、哦，不能达到立身的目的。导师就举个譬喻了、哦、就是给孩子吃糖玉面骂他，那他就不会跟你结善缘，这是不正确的了、哦、这个譬喻是讲说没有持戒就没办法跟众生结善缘、哦、然后也谈到如果自己堕落不堪呢、哦、这堕落不堪就是没有持境界，那事业跟财富一定会丧失，失去人生，那怎么还能有自己都要被人家来布施，怎么样有办法去利益别人呢、哦、所以修布施更要修持境界的必要。那这里面带出什么概念，就是说这六度的一个修行它是有次第的、哦、布施要利益别人对不对？那你利益别人，你若烦烦恼恼的哦、做出很多伤害众生的事你做不好，所以你要透过后面这一项来这个让前面这一项更提升、哦、布施持戒忍辱也是、哦、因为你持戒你到了哪一天你忍不住了你就会犯戒，懂意思了、哦、所以就要修忍辱来让这个戒跟施呢能够达到更理想、哦、所以导师在谈六度、啊、他不是哪一度一度怎么做而已，他是有一种连贯性的、哦、就是说这一些修行的过程你怎么样让它更圆满，那透过后面这一项来让前面的更圆满，那整个那一种次第性就出来了，听懂了、哦、那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修忍，不修忍你前面根本就做不好了嘛，所以到最后 六度你就会乖乖的修，因为他们都是相关的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会升起一种动力了，因为道理懂了之后动力它才能够升得起来。好，那再来导师谈到就是借由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的、哦、什么道理，世间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人天的啦、哦、然后出世间就是这一个解脱道的对不对、哦、然后出世间上上就是菩萨道要成佛的、哦、大概就这三个层次。那虽然有这几个类别，但是原则都是一样，都是要互生、哦、那不一样就是那种内心的、哦、的一种的一个状态、哦、因为你世间的就是你不是想要未来过更好的日子、哦、得到更好的这一个生命的层次嘛、哦、那出世间是要解脱嘛、哦、那世间上上呢就是当作是一个成佛的资粮、哦、大家知道成佛要怎么样成吗、哦、就是要修六度了、哦、一般声闻它比较会着重在就是把自己的身心净化、哦、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功课。但是大圣呢他一个很特别的、哦、这当然也是菩萨的一个功课，但是成佛是要从利益众生去成就的，听得懂吗？你只是净化自身你没办法成佛，你成的是阿罗汉、哦、所以成佛是哪里有人往哪里去的、哦、所以人越多越好，来看情况，现在人多有点危险，待在家里哈、哦。 这也是互念，然后因为整个这个是一个环境，你能够就是保护自己，也同时保护别人，这个是看情况啊。也这边就谈到，就是说菩萨道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要走出去的，你不能关在房子里面的，就是在没有特殊状况的情况了，就是要去利益众生。你没有利益众生，你没办法成佛。所以《金刚经》在讲这个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嘛，就问了一个问题。那里面佛的说明就是，你要去利益一切众生，令他们入无余涅槃，就是让他们得解脱了。但你不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哦，我令那么多众生得解脱，你不能有这个概念，因为你有这个概念，就是有执着，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这些经呢，都这跟这道理都是相结合的啦，所以如果你们这边有人每天诵《金刚经》的吗？没有了，诵《心经》有了，《金刚经》。因为我们这个清明法会还有导师的圆寂纪念都会送，我们大概就一年就是那送那么一次了。因为我们就希望同学能够在法会当中对经文熟悉，所以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比如说这个礼拜天有法会，我们再从礼拜三晚课或者早课就开始改那个法会要诵的经，那就是久久这样诵个三四天，然后就是很有感觉，然后就是对这些经，特别我们又学过导师的这个解释，就是看到那些经文说那些道理不一定很清，在某一些部分我们比较印象深刻，它就会跑出来。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些经验，就是说以前不晓得叫什么随文入观啊，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在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那些道理就会不断的跑出来了。其实修行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纯熟的时候啊，那这一些佛法的道理，它就会变成一种你就很亲切，你就能够明白，你不一定有什么影像，但是你就会有那一种好像那个泉水不断涌出来，这一些哇，你就是以前好像都不太懂，现在好像懂了这样子，就很欢喜很快乐。这个就是在修行上是一个很正面的啦，这当然层次还不是太高，但是已经是蛮鼓励，还很有，就是让人会觉得对佛法很有信心的了。好，所以这出世间上了就是菩萨道，那菩萨道就是要去利益一切众生。那虽然有这三种，但是原则一样都是护生。那护生是什么？就是同情别人，还有尊重别人，尊重爱护别人的权利和自由，就要使自己的身心如法持戒，不损害他人，这样才能够做到，这很重要。这讲起来好像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在佛教里面遇到都是佛教徒，所以就会感觉这个世间好像没有那么糟啊。但是如果去在佛教徒以外的呢，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我们也很少看新闻，那因为有时候会就是会跟一些就是家人啊，他会讲啊，最近看到什么新闻，心都很害怕这样子。我说真的啊，有那么严重？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那佛教徒真的蛮善良的啦，那有一些这种其他的 地方，那它可能也是一个偶发事件啊，也不一定是说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但是总是听到这一些都是我们平常没有经验到，那真的会觉得就是这个世间啊，学的佛跟没有学的佛差异很大啊，那学的佛之后越多人学佛，这个世间的这个祥和啊和平会多或多几分啊，但佛教徒里面也有一些烦恼了，但是总是会比较克制一些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些原则啊，或者说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放在心上啊。好，好，那所以我们上次就到这一章嘛，就是说戒呢，它是要断损，就是继续不要去损他的愿心为本啊。然后从这样不这样的一种不愿，这个损他就是伤害重他人啊。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意愿，就是这一种决心呐 啊，因为导师的白话文比较古老一点啊，意心的一种愿，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决心呐 啊，决心啊，然后进而表现于对人类对众生的身与行为，所以不只是一种心里面的一个态度。他还要展现出这一种实际的一个作为，这就是佛教修行一个法则或是过程，就是了解道理，确认价值，然后就是这个下定决心，对不对？那这样才能够策发行动，懂意思了。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说道理懂那么多做什么，当然你道理懂很多不去做，这当然是意义就不大，但是你不懂道理，有时候你那一种推动力还真的升不起来，或是你可能走错路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懂道理也是也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不只是停留在这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了解整个这个修行的过程，它包含道理的了解啊，步骤，对不对？这都要先了解，然后就发起这样的一种推动力，然后一步一步去实践，然后去验证，去确认确实是这样，是一种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够持续做下去啊，要不然我们会人都会这一种疲惫的嘛，会懈怠。那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后面会讲到精进力了，那其实就是要去不断的去确认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事情的价值，要有喜呀，喜能够生出来，它就能产生这种精进力。好，从不损他的意愿，表现于对人类对众生的身与行为，那这就是说，就是符合守法的一种戒行啊。那这个是一种戒德的一个原则啊。好，所以呢，戒是对人类，还有对什么众生啊，而普遍施于无畏，造成彼此间没有威胁、无有恐怖的和乐与自由啊。这个突然想到曾经有人问导师一件事了啊，因为让大家提振一下精神。这个就是曾经有人就跟导师讲到，就是西方人啊，他们很重视这个环保啊，还有这个保护什么稀有动物啊，那就是比较不会像我们在亚洲，特别是东亚这边哈，就是四只脚的除了桌子椅子不吃之外，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之外，什么都吃嘛。那在这个他就是提到欧美 好像这样的一种欧美的人是好像比较有慈悲心，类似了哈，比较有慈悲心，那可能他们对于接受佛法这一方面了哈，那应该就比较容易哈。那导师也点点头啊，就是说确实哈，就是能够去保护这些动物是很难得的啦哈。但是导师就讲到一件事，就是说，那这些人他们怎么一方面保护动物，回家又吃牛排？大家听得懂了哈，就是他们就是保护他们想保护的啦，他觉得有一些众生其实就是他本来就应该被人吃的哈。那在这个就是没有平等心的，就是他们有这个慈悲心是对的哈，但是那个这个平等心还可以再加强哈。那个我们当场在旁边听都有觉得很有趣了哈，就是确实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事情会有盲点哈，确实在欧美啊，就是对保护动物。但很多他们也都是素食者，现在时代又不一样了哦。那素食者有些他又过度哦，就是说你只要有养动物了，他就要攻击你，或是你餐厅里面有提供肉食的呢，他就觉得你很邪恶啊，懂意就是自己很清净，别人不清净这样，有这一种极端的。是这种素食主义者，那这个也不健康。他说，反正就是这个世间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还有情况。那有时候跟我们佛教讲的一些道理呢，它在某一方面是一致的啊，但有时候我们去看它这个整体的时候，那似乎又有一些不理想。那我们要就是学好的哈。他们奉行这一种素食是非常严谨的，哦，真的是非常严谨。但是严谨到这种过度，哦，然后会看别人就是不没有这样做，会产生一种嗔恨心，这个就不好。然后也可以慢慢去劝嘛，哦，不要那么用激烈的一个手段，这是真实的，这在。特别是在澳洲啊，哈，真的有这种人，就是会去攻击那一些餐厅的，哦，那这个都是一个不理想的情况。好，所以对人类还有对众生，哦，人类是为主的，哦，那众生呢，当然我们就是尽力。这因为我们在谈这个戒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到那种从义的问题。从一个问题，我们就是尽量了哈，尽量就是不要伤害他哦。那但是总是需要所谓的轻啊，哦，轻就是我们尽量用一些比较我们感觉他们到底有没有痛觉，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以前我们就是对马，我们会买那个扫把，没有这样扫。他有时候会扫，他会看到他在那边翻来翻去，我们就觉得他是不是很痛这样子啊？那后来就去买另外一种，这一种浮尘的，就是棉花啊，他这样一沾，他就会粘上去了嘛。然后就是那种敲一敲，它就会掉下来这样子。总之，我们尽力了啊，尽力那。那清完之后就要保持清洁了，要不然他们会再进来，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他就只是在那个边缘在那边走，那你就习惯让他路过就好，因为有些他不一定会跑进来。你如果里面没有吃的东西，他就是变成他经过，他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需要经过，你习惯他就好。以前会觉得。他跑一跑会跑到床上去，就会比较担心，就会看到就会亲一亲。哎，后来他发现他就只是在那边走而已，那就让他走好了。对，反正没我们也没有干扰就好。所以慢慢去观察，然后 能够了解，那内心就不会有恐惧。所以我们会有恐惧，就是对一些事情不了解。了解他，哦，他就只是路过，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啊。这是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对一件事情能够了解越清楚，那我们就那个恐惧就会越少啊。好，再来，那关于这个持戒呢，这边导师就提到，若持这个不杀戒呢，哈，那他是这个骗一切时骗一切众生的啊，都不杀啊，所以在戒文他会讲，从今日乃至命中嘛，哈，就是今以后啊，一切时对一切众生呢，都不要有杀害心啊。那这有时候刚开始不容易啊，特别是对那些从蚁啊，就觉得他们该死。那 久了啊，就是你慢，我们其实慢慢培养，会觉得就是说，其实他们变这样子也很，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就觉得有东西就往那，有味道哪里觉得有东西，他们就往哪边去，他们也不晓得有没有危险的嘛，哈。那所以我们就不要引诱他们，不要，你不要在哪个地方不要有虫蚁，就让他那边保持干净。所以后来我们到纽约到一个道场，他们吃完东西就不会有一个垃圾桶在那边，就打包好哦，因为他们那边是可以放在自己的门口了，就是他们有花园嘛，哦，那些花园本来就很多虫蚁了。或是吃完就把它冲干净，不要有那一些虫蚁喜欢的味道留在那边啊，哦，所以它厨房就没有那些虫蚁再过来了，所以就是可以有一些防护的措施了，尽量做，但是有时候会累啊，哦，就是哎，会想说啊，这么麻烦，吃完马上就要洗，就要拿到别的地方去晾干之类的，但是你就要保持一个信念。这个就是要奉行不杀生戒，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做久了你就习惯了，你也不就不会觉得就是很快，你就很快就能够变成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啊。哦，当我们还做不习惯的时候，就好像会感觉累哈。那你如果感觉累，你就不要吃那么多，因为吃多就习多。所以慢慢慢慢，就是我们会去改变。你奉这个价值确立之后，让我们其他相关的生活也会跟着改变，哦，比如说就是少一只猪啊，哦，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对一件正确的事情就是要经常去奉行啊，哦，我们当然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做得到，我们也还在学习，特别是这个回收这件事情。有时候会觉得油东西在洗好像又很浪费水等等之类，但是你要知道用什么洗，比如说用那一种现在很多酵素嘛，哈，哎，那个还真的对油去油污还蛮强的哈，而且它又环保，也要省钱，自己可以做，就是大概是需要一点酒精嘛，哈，然后就可以做了，那要不然你就是。冲一冲，拿到外面去晒，让它干，就不要不会有味道，回收人也比较好处理哈。总而言之，就是要养成一个习惯了哈，然后去坚定这一个信念，后来我们就会做得很自然，你就不会觉得累呀啊。像有些人这一个怕胖的哈。他就会很勤在运动，好、哦，真的啊、哦，但是他也会懒，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懒啊、哦。就是你对什么在意，很在意的时候，这我举个譬喻啊，就是你对这个在意的时候，你就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啊、哦。那这样是他有时候精进力会退啊、哦，比如像我们生病的时候，哦、我们以前很勤的去走路啊。啊、哦，还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饮食的这一种东西，我们 每天都很固定的，比如说那时候就喝姜水嘛，哈、哦，每天洗那个买来的姜啊，哦，每天洗一根两根，然后切，大概都很勤劳，因为为了要身体比较好起来嘛，那就很勤劳，都没有间断了哈。哦，但当身体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懒了，大概是这样耶。哦，但是因为你就没有那个需要了。但是这个是关于饮食的啦，因为你不需要，你就不一定要去摄取这一个东西哈。但这个习惯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价值来的哈，就是你一定要去不断的去深化我们对这个价值的一种信念，那它就变成。你会做得很欢喜啊，哦，因为在有一些团体啊，他这个做环保是风雨无阻啊，大家听过吗？哈，哦，哎，他就有这个信念啊，哦，那他就培养起来，持戒一样啊，哦，好，那关于这个持不杀戒呢，什么时候啊，哦？谁也不会对。他有被杀害这种威胁跟恐怖，哦，这很重要，这个叫做无畏施，哦，所以我们能够持戒，能够让人家感受到这一种安全感，哦，那这个是这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持戒，可以给人家无畏了，哦，好，那导师说这是约律仪，就是我们不要去侵犯别人，就有积极的利益众生的意义啊。什么叫积极？就是让人家感到无畏这种。虽然我们是消极的，不去伤害嘛，啊，却能够积极的产生正面的一种力量啊。好，那所以就有积极的利生，那能这样才说得上。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哦，所以这个戒呢就是要去修一切善法，哦，然后呢去饶益一切众生，哦，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好，再来谈到这一个若不这一个奉持戒法呢，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过失了，哦，那这边导师提了几项，哦，恶趣还有贫困，哦，好，那这边就是去谈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受持境界，哦，我们都知道要这样做，但是常常就是没有这样做，或是做得不够，哦，那会有一些原因的，哦，那我们要了解到世界会堕恶趣还有受贫困，哦，这两种果报，那如果我们不想受这种果报，我们就会比较，哦，能够去好好的奉持应该做的这些戒法了，哦，好，首先先谈为什么不能受持境界的原因，哦，那导师这边就点出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了解犯戒的过失，哦，那也没有好好去了解持戒的功德，所以这一个知啊很重要，哦，了解道理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受持境界的一个动力、哦，所以这些道理知道之后呢要经常去思维它，哦，不要把它当知识，因为很多人都会特别是佛教里面的一些人，他会把你们，不是你们，我们，呵呵，我们这一些学这些道理的人叫什么？哎，他有个语词啊，哦，就是你们就是光说不练，哦，就是好像我们学这个都不修行啊，哦，就只是在那边纸上谈兵啊，哦，纸上谈兵，不是。这个了解道理之后，我们要经常去思维，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个动作要做，就是要产生这一种动力，然后形成这个身心的一个实践。 懂意思了哈，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还有下面一个动作要去完成，所以我们好像就是哦，就知道道理哦，知道道理，但是就是做不到啊，哦，那就是不晓得要把这些道理呢，好好明了之后去产生一个动力。那如果知道之后，我们了解过失，我们就不敢去做，哦，知道他的功德，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哦，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功德，那我们就会有这个动力去持戒，哦，所以这个导师特别把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点出来，就是不知道过失跟功德，哦，这也是佛教在谈修行很重要的两个面向，哦，这个有点跟世间的物理有点类似了，哦，因为我们要让一个东西往前，你要嘛就有一个力量在前面拉力嘛，对不对，哦，要嘛就是有一个力量在后面推力嘛，哦，那一样，一个是拉力，一个是推力，哦，有两个力那就前进就更快，哦，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好在导师有谈到这一个众戒，一般叫做性戒，也就是说，所谓性就是说，你不管有没有受戒呢，你做这个事情，它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有过失的，有罪过的。好，所以众戒或者是性，性就是它本质就是一种应该要做的，哦，应该要去奉行，不要去违反的。你违反，哦，不管有没有受戒都有过失，哦，所以众戒或者名为性戒，不问有没有受戒，犯的都是罪恶的，哦，那所以有人听了这一个犯戒的过失而不敢受戒，极为可笑。什么意思啊，哦，就是说比如说杀生戒好了，我没有受，做了就有过失了，对不对？受了又多一条又多一层了，对不对？没有受，那为什么受了之后会多一条？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如果是性戒的话，为什么受了戒之后，我们犯了这些众戒或是性戒呢？哦，它有两个罪哦，一个是戒罪，一个是业的果报，懂意思了，哦，那我们忏悔是忏悔哪一部分呢？戒，业你要去受，你才会消的，哦，懂意思吗？哦，那这个是个人的一个想法，大家参考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受戒是发什么誓愿，对不对？发誓愿我们要这样子做。那今天你没有这个按照这样的一个誓愿啊，哦，去做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违约嘛，违约欺骗嘛，对不对啊，哦？就是说你这个愿，你没有去这个实践哈，去奉行，因为你发了这个誓愿了嘛，你已经违约，而且是欺骗啊，没有做到啊，那这一个过失是这样子来的啊，可以这样子来看啊，那这个是可以忏悔的，透过忏悔，然后祈求大家的原谅，那就所谓的恢复清净，你就那一个誓愿的力量又回来，就是再把那个力量再恢复，哦，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一个的罪呢，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但是你伤害的众生那个业，你没办法抵消的，懂意思了，哦，所以一般我们佛教在讲忏悔呢，就是对于受戒这个戒罪的部分，哦，那他可以做一个恢复，哦，那对于这个业报的部分呢，他也只能让这个力量比较 要降低他所感果的一个力道，听得懂了啊？你没办法把这个业移除了啊，你只能透过这个另外一个善业啊，然后呢，可以跟这个之前这个业，透过这个所谓的回向啊，啊，或是忏悔，针对某一个恶业，啊，来做一种这个所谓的综合啊，听得懂吗？听得懂了，啊，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啊，那他一定要受报，只是说你的报可以是重的，可以是轻的。好，那大家听过那个阿舍世王吗？阿舍世王杀父，对不对？忤逆罪是要下地狱的咯。好，那他有没有下地狱？也有，哦，他是去跟佛忏悔，哦，那佛也为他说法，他也得到一些佛法的一个利益，哦，那因为他犯了这个忤逆罪是很重的一个业，哦，所以他有这一种所谓的叫什么业障。我一般讲业障，哦，就是哎呀我业障深重，哦，就是很多障，就过去的业，哦，造成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一不如意了，哦，但是在阿含经里面的业障，哦，真正能够成名为障呢，是它能够障碍我们正圣道。圣道听得懂吗？就是成就，就见到真理了。因为那个业太强，它没办法让我们这一生一定要下一生了。哦，你要把这个业受完之后，那个障碍才会消除。所以早期的业障指的是忤逆罪这种业，那障碍我们正圣道了，哦，早期的业障是这样子的，哦，但它已经变成一种这个广义的了，哦，反正就是这个这边痛那边痛啊，哦，这边不是那边不是，这也叫所谓的业障了，哦，因为这个语义都会改变的，哦，因为业本身是中性的嘛。但是你说，哎，你这个人真是造业，啊，那是造什么恶业啊？他，哦，就有那个负面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这佛教的一种语词的使用，会从经典的一个概念呢，变成日常生活的一种的一个语义的啊，哦。连阿弥陀佛也可以变成负面的，哦，你这个人阿弥陀佛。哦，所以那这个本来都不是经典里面，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还不知道谁教的啦，哦，本来教可能是好意，就是说我们不要骂人嘛，哦，连骂人都要讲有功德的一个佛号这样子。但这个有时候这个太过度也会变成本来是很好的阿弥陀佛变成一个负面的，哦，这也不一定好。好，我们这个第一节课先到这边了哈。那刚才就讲到这个戒罪跟业报的一个问题，好，希望大家能够弄清楚。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